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为什么每一个去过太空的人回来以后都变了？有人辞掉了军队的高官厚禄去荒野搞环保，有人从此沉默寡言，转身去研究神学，甚至有人宣布他看到的那个世界比我们眼见的现实还要真实。
Seeing the earth from above changes you as a person。
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从1961年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加加林时代就开始了。起初，科学家们以为这只是人类在太空幽闭后的感性觉悟，但2017年的最新医学扫描却显示，这其实是一次真实的大脑变异。所以，宇宙为什么要修改我们的大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故事从这张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照片说起。照片拍摄于1984年，画面中悬浮的是美国太空人布鲁斯·麦肯德尼斯二世。仔细看，他身上没有绳子。在他之前，所有的宇航员出舱都必须有一根绳子连着飞船，那是你的命脉。但布鲁斯却在那个清晨主动切断了连接。他背着一个氮气喷气背包，以每小时28,900公里的速度孤零零地飘在死寂的宇宙中。这金色头盔下的布鲁斯，脚下是巨大发着蓝色光芒的地球，面前是无垠的深渊和绝对的死寂，周围没有任何声音，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脏跳动的声音。按照脑科学的常理，人脑在面对这种极致的虚无时，会因为感到存在的焦虑而崩溃，产生严重的恐慌发作，甚至直接疯掉。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布鲁斯回来以后接受采访，大家以为他会说我当时很紧张，我为我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结果他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感到非常舒服。这不合理，光是看看照片，任何一个理性的太空迷都会把这叫做人类最恐怖的照片。但布鲁斯为什么感到舒服？为什么要在那一刻主动解开安全锁？或许他的心理素质真的是万中挑一的极品吧。可是就在眼看着布鲁斯飘回来以后，他的同伴罗伯特·斯图尔特竟然也无所畏惧地去掉了挂钩，背上背包飞入了太空的深渊。甚至后来仅仅1984年就又有乔治·尼尔森、乔·艾伦、詹姆斯·范霍夫腾和戴尔·加德拉等多名宇航员也使用了无绳背包，其密集程度直接让 NASA 叫停，并回收了这种无绳背包的装备。所以为什么1984年的太空人们全都像中邪了一样热衷这项让人恐惧的活动？原来调查显示，他们真的全都变了。罗恩·加南在上太空前是一名 F-16 战机的飞行员，他曾经参加过海湾战争。在他的大脑里，世界是分割的，领空、敌人的阵地和必须保卫的国境线，那都是泾渭分明。但就在2008年，当他在国际空间站从400公里高空俯瞰地球时，他整个人变了。罗恩说，就是那层薄如蝉翼的空气在保护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我没看到什么所谓的全球经济，也没看到什么所谓的国境线，我看到的是一个闪烁着彩虹的生机勃勃的生物圈。他甚至说
Is that we're not in the universe, we are the universe. We are the universe becoming conscious of itself.
罗恩形容这种状态就是走出了柏拉图的洞穴。我们平时生活在地球上，就像被关在黑暗洞穴里，只看到墙上的那些被大脑编造出来的幻影，比如金钱、地位、战争和敌意。而那趟太空旅行就像是有人强行把我的脖子扭了过去，让我看到了洞外的阳光。这不是巧合，从1961年4月12日的加加林成为人类首位太空员以来，绝大多数去过太空的人回来以后全都变了。加加林变得非常感性且忧郁，甚至向好友坦白，从太空看到的地球是那种纯粹和神圣，让他无法再接受纯粹的唯物主义。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他在回地球后忽然就抛下了一切荣誉，跑去厄瓜多尔寻找传说中的黄金洞和所谓的史前文明金属图书馆。 第二个登上月球的巴兹·奥尔德尼变得古怪、孤僻，不敢按着圣经发誓，甚至直接给挑衅的记者一记重拳。还有阿波罗9号的斯威卡特，他成了坚定的裁军支持者和环保主义者。他曾质问，当你代表全人类站在那里，国籍还有什么意义呢？阿波罗12号的艾伦宾回来以后开始疯狂的画画。15号的詹姆斯·欧文坚信自己在月球上感到了上帝的临在，回来以后他就立刻辞职，成立了高空飞行宗教组织，还多次带队去土耳其寻找诺亚方舟。以及16号的查尔斯·杜克回来以后也是一转头就进了神学院，成了一名传教士等等等等。甚至就连孙哥孙雨辰也在2025年8月去过一次以后回来被发现，好像也变了呀，变得不再是那个超能力的炫耀者。450万美元买下巴菲特的午餐，2800万美元买太空船票，624万买根香蕉然后吃掉。2026年3月他竟然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开始大谈咸鱼二手哲学，虽然随后又被扒出咸鱼平台上他还是要卖自己的二手书收割大伙，但似乎这很不割呀。他还说什么自己当年拍下船票的2800万美元已经全部捐给了非盈利教育组织，希望这种太空视角能激励全球更多年轻人投入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教育中。好吧，孙哥到底有没有变，还割不割，这个我们暂且继续观察，就不扯远了。总之，为什么太空会改变一个人？起初这引起了一位哲学家的关注。时间回到1972年，当时还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弗兰克·怀特正坐在一架民航客机上横穿美国，他看着脚下山川和城市，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想法，如果人类真的开始在太空长期生活，他们眼中的世界还会是现在的样子吗？他们会拥有一种总览的视角，从而能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看到万物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吗？接着怀特展开了自己长达40多年至今还未停止的调查工作。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挨个去敲开那些退役宇航员的家门，他想找找看这些人的描述里有没有什么共同点。结果他发现，无论美国、苏联、东方、西方，很多不同背景的宇航员在描述看地球那个瞬间用词都是惊人的一致。第一，边界消失，所有宇航员都提到，在太空中你脑子里那张世界地图会失效，你找不到国界线，你找不到战争的理由，你只会觉得把地球划分成一块又一块是人类这辈子干过最蠢的事情。第二，脆弱感，宇航员原本以为地球很大很坚硬，但上去之后他们发现大气层是一条线，而且薄得像一张纸。很多宇航员回来以后会说，在太空看不见长城，也看不见任何人类建筑，只能看见人类活动的结果，比如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的痕迹，以及工厂冒出的黑烟。宇航员会为此感到痛苦，感觉自己和人类对地球的伤害罄竹难书。第三，连接感，很多宇航员描述看着地球时感觉自己体内的一切包括飞船本身不再是一个观察者，而是地球这个巨大生命体的一部分，就像你是你自己身体里的一个细胞，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的存在一样。就这样，在调查的第15年1987年怀特把这个现象正式命名为总览效应，并在这本调查专著中指出，这其实是人类的进化，同时这种进化也并非每个太空人都能触发。怀特发现触发有两个变量控制，距离和时间。近地轨道的宇航员，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罗恩·加兰，他在400公里的高度看到的是巨大的激光、纸一样薄的大气层。怀特形容这种状态更像是一种轨道视角，这时候的地球依然达到填满里的视角，这种状态下触发总览效应的概率并非百分之百。然而怀特发现，一旦人类飞向月球，当距离超过30万公里，地球不再是那个巨大的能给你安全感的母体，而是缩成一个孤独的、脆弱的、蓝色发光弹珠的时候了，悬浮在无尽黑暗中的太空人 怀特发现登月回来的宇航员 100% 都经历过认知变迁。在月球视角下，尤其是在亲眼看过地初时刻的宇航员，他们都感到了万物合一的冲击，距离改变了整合的程度。第二，时间，在太空待的时间越长，触发的几率越大。接着就是怀特在书中解释这一原因的哲学观点，人类是一种正在进化的宇宙生物，这不仅仅是一种感性上的触动，而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可是这种变异和进化有物理依据吗？很不幸，随后的1980-1990年代，怀特的研究停滞了近20年，因为没有医生会因为这种哲学观点就真的拿手术刀去帮他解剖太空人的大脑。但是当时间来到21世纪，现实中却又有这样两个故事开始让医生们重新审视这种进化。2002年，美国塔克马市有一个男人叫做杰森·帕吉特，在那个改变命运的周五深夜到来之前呢，他的人生信条极简：健身、派对、泡妞。他连初中数学都考不及格，对科学艺术更是毫无兴趣。但就在那个深夜，当杰森走出酒吧时，两名劫匪堵住了他，劫匪对他的后脑勺狠狠踢了几脚，一瞬间杰森晕了过去。送医后，医生诊断是严重的脑震荡，但并无大碍，然后就让他回家歇着。可第二天一早，当杰森走向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准备洗脸的那一刻，他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杰森回忆说，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的混沌，平滑的现实消失了，水流变成了复杂的几何切线，他们在旋转，在收缩，在重组。当他走到室外，他又发现周围的一切，云朵、阳光，甚至是自己的手，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由三角形、圆周率和分形组成的数学阵列。杰森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少数能肉眼识别分形并用手画出来的人。杰森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他因此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惊恐和抑郁。
Like three layers of blankets over every single window in my house, so that not a beam of light would come in.
因为外面那个充满了数学细节的真实世界，对一个人类大脑来说，信息量实在太恐怖了。为了搞清楚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杰森开始给全世界的脑科学家写邮件，这引起了芬兰脑科学家贝尼特·布鲁加德的关注。布鲁加德把杰森推进了核磁共振仪，结果发现他的顶叶和楔前叶变异了，那里原本应该与其他脑区相对独立，专职处理空间、几何、逻辑和数学坐标，但在这里却被发现它们变成了高速公路，与其他的脑区频繁放电。就这样，杰森被诊断为极罕见的后天学者症候群。同时，学者症候群研究的教父特雷菲特博士这样解释说，每个人的大脑里都出厂时都预装了各种各样的程序，大多数人无权访问这些软件，而杰森被踢的那几脚刚好精准的物理的踢烂了禁止他访问的防火墙。现在杰森是一名顶级的数学家和艺术家，而他的言谈也变得非常竹难效应。他说，在这个宇宙中万物相连，我看不到混乱，我只看到完美的秩序，这种秩序让人美得想哭。2008年，哈佛医学院高级神经外科医生、微创导外科手术的先驱之一埃本亚历山大忽然病倒了。在病倒以前，他坚信人类所有的情感、记忆，甚至是所谓的灵魂，全都不过是大脑神经元物理放电的生化副产物。但就在他病倒以后呢，一切都变了。他患上了一种极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短短几个小时内，病菌就彻底溶解了他的大脑皮层。脑电图显示，负责处理语言、逻辑、视觉和自我定义的整个大脑皮层已经停止了活动。简单的说，这就是脑死亡成了植物人了。但就在他深度昏迷的整整7天以后，家属准备放弃的时候呢，他竟然奇迹般的睁开了眼睛，而且恢复了意识。他说，那7天里我经历了一场超现实的旅程，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团脏兮兮的果冻，我感觉自己被根系包围住，那是一种触感上的感觉，我没有感到孤独，而是感到了一种绝对的连接， 边界消失了，时间停滞了，那是一种万物相连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颗原子，又同时是整个星系，也是宇宙本身。等等等等，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埃本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地查阅自己的病历。他发现既然自己的大脑皮层在那七天里已经彻底停机了，没有任何电流活动，那按照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科学理论，自己的意识应该归零呢，应该是一片虚无啊。可为什么自己意识却反而膨胀到了极致？为什么自己感到的真实比大脑正常工作时还要清晰且宏大了？自己是否也因此物理变异而触发了某种更宏大的进化和总观效应？除了美国，苏联其实也早就发现了总览效应，但他们把这叫做价值转移。发现几乎所有长期执行任务的宇航员，其个人价值观都发生了偏移，他们对政治斗争、物质享受的兴趣大幅降低，反而对生态学、人类命运、和平主义的关注程度呈指数级上升。除了前面提到的加加林，还有另一位著名的宇航员奥列格·马卡罗夫，他在轨道上度过了20天以后，向地面汇报了他内心的剧烈心理波动。眼前的景象出乎意料，他与我在地球上经历的任何事情完全不同，引发了我内心极度深层的情感共鸣。突然之间，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身份认同，我意识到我首先是一个地球的居民。另一个层面呢，美苏太空竞赛期间，美国搞的是登月，苏联搞的是空间站，虽然在距离上不如美国远，但在时间上远超美国呀。苏联宇航员经常要在太空一待就是半年一年，因此他们对总览效应的研究甚至直接进入到了应用层面。1960年代起，苏联心理学家就发现，所谓的价值转移如果放任积累，会导致严重的太空疲劳症，宇航员会陷入一种病态的烦躁，他们会对着地面控制中心破口大骂，甚至在睡梦中产生幻觉，感觉空间站的墙壁在向中间挤压，甚至有人看到了天使，听到了消失宇航员的幽灵电波呼救。等等苏联太空鬼事，我们有机会聊聊频道细说。总之，解决这一切的方法来自1982年的一次意外发现，那是宇航员瓦伦丁·列别杰夫的日记。他在礼炮7号空间站已经连续待了211天，濒临崩溃。我看不到任务的尽头，我很烦躁，这该死的铁罐子让我窒息，但是只要我飘到窗边看一眼地球，我就知道家还在那里，我还是人类的一部分，那蓝色的光就像是一种强力的镇静剂。苏联医学生物问题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拿到这份日记以后立刻进行了一场测试，因为他们注意到了瓦伦丁最后一个词不是漂亮，而是镇静剂。他们通过脑电波监测发现，宇航员在注视地球时，大脑皮层的焦虑波贝塔波会瞬间消失，取而代之是深度放松的阿尔法波。于是苏联宇航局执行了一项死规定，无论空间站设计的多么拥挤，也绝对不能遮挡面向地面的那扇巨大舷窗。他们正式提出了舷窗疗法，地面控制中心甚至会强制要求宇航员每天必须有固定的时间在窗口发呆，这其实是他们在服药。当时间来到2019年，美国南卡医科大学的唐纳·罗伯茨博士终于找到了所谓太空人进化的物理证据。他扫描了34名宇航员的大脑，发现在地球上，由于重力的存在，我们的大脑是沉在颅内的，周围被脑脊液包裹着。但在太空失重环境下，大脑也会像一颗失重的水球，开始在脑脊液中整体上浮。因此，长期飞行的宇航员，他们的大脑顶部中央沟几乎完全闭合了，尤其是顶叶和楔前叶的地方，楔前叶在功能上被称作人类意识的司令部。由于长时间受物理挤压，宇航员的这个脑区竟然出现了物理层面的变异。也就是说，在太空，宇宙不仅给了你一个进化一般的总览效应的体验，还真的强行关晓了你大脑里那个名为私欲和自我的调节阀。 宇航员之所以感到万物相连，感到边界消失，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高尚了，而是真的因为他们的大脑在物理层面上已分不清哪里是自己，哪里是宇宙了。这听上去过于离奇。但就在这项研究之后的2019-2020年，俄罗斯、欧洲相继成立了自己专门扫描研究宇航员大脑的科学部门。只可惜这之后的研究似乎还查不到更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继续等待吧。但接下来我想再分享一些发生在地面上的相关研究，同样神奇。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达切尔·克特纳教授在演讲中抛出了一个炸裂的观点，同情和敬畏是进化刻入我们本能中最具威力的机制。什么意思？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亲身经历。我第一次读到总奶效应的故事时候呢，大概是10多年前，当时我全国出差，天天收尾款，日子过得很世俗啊，因此我不过把这当作一个读者故事一笑了之。但是就在去年10月，我追着天气和阳光绕着贡嘎雪山跑了1000多公里，终于在提弄秘境4600米垭口的地方与他脸贴脸时，真的我忽然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总奶效应的故事。我很疑惑，难道雪山和地球一样，在你真的亲眼看到它只隔几百米就那样矗立在你面前时，你也会激发大脑的总奶效应吗？我因此往上爬，从4600又爬到了4700，我想靠近些去听一听雪山的声音，但它似乎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我回来以后就一直在构思这篇稿子，也就发现了这篇克特拉教授有关敬畏心的研究。教授的观点其实和佛陀《金刚经》破我执的观点很像啊。他认为我们大脑里那个名为自我的插件并非无懈可击，它的防火墙上存在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呢，就叫做敬畏感。接着，为了搞清楚敬畏感究竟对我们大脑做了什么，教授在伯克利校园里做了一个实验。他把志愿者分为两组， A 组被要求盯着一丛巨大的拥有200年历史的桉树林看1分钟， B 组被要求盯着同样高度的现代化人造钟楼看1分钟。然后教授安排第三组路人出场，他们会在志愿者面前跌倒，把手里的笔撒一地。结果显示 B 组盯着钟楼看的人全部冷漠地绕了过去，而 A 组盯着桉树看了1分钟的人表现出远超常人的利他倾向，他们不仅动作更快地去帮他捡笔，更诡异的是在随后的心理测评中，那种我比别人重要的感觉消失了。教授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非常有禅意的名字，小我感。所以远古的雪山下森林中的那些萨满们没有说谎，古朴巨大充满岁月沧桑的自然之物真的能和地球一样诱骗我们的大脑？我们所谓的敬畏感其实是大自然给大脑下达的超频提示词，只不过太空总难时的提示词来的是最猛烈的，还叠加物理层面的永久主板飞线，是这样吗？故事分享到这里，我真的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近距离看一次雪山呐，千万别去什么玉龙雪山那种人间歌舞厅，也别去什么已经4000一晚的雨崩背崩看美女，那没用，我去过，一定要安静，要付出巨大的肉体折磨去到一个秘境般的垭口，然后只需要1分钟，你大概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或许这就是雪山巨大的分形，桉树无边的纹理，甚至是睹物思人，就像我们聊过的卢武府故事一样，一件古物承袭着你太太爷、你太爷、你爷爷、你爸爸巨大的信息流，在那一瞬间流入大脑，就会把你那个名为自我的防火墙冲垮。这绝对不是用什么亲近自然、心情变好这种苍白话术可以解释的深层原理，因为就连克特拉教授也发现，当人产生敬畏感后，血液中的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竟然也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自己微小的时候，连你的身体层面炎症都在愈合。不信你明天就买一张机票飞成都，然后在机场租一辆越野车，连夜开到提弄秘境去试试。但要是那儿人也太多了，别怪我。好了，不扯远了。哲学家弗兰克·怀特曾经借用电影术语希区柯克变焦 来形容这种心理变迁。当你远离地球时，你的视野变宽了，但你对底层的感知却在疯狂的推进。你看到了战争的荒谬，看到了人类像孩子一样为了金钱和领土争吵。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庄子能在大自然的加持下写下那深刻的预言，什么诸侯战争，什么窃钩者盗，窃国者诸侯，不过是蜗牛角上两个打仗的蠢货而已。大名鼎鼎的人类全才赫胥黎曾经用暴躁的仙人掌黑入过自己的大脑，然后说我们的感官并不是用来感知世界的，恰恰相反，感官的作用是用来阻止我们感知世界。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个无限的信息场，他称之为大宇宙意识。如果人类的大脑完全开放，无时无刻都在接收每一颗粒子的震动，每一道光线的纠缠，那我们的神经系统会瞬间过载，然后像保险丝一样被烧掉。更重要的是，当一只饥饿的老虎扑向你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沉浸在哇，老虎的皮毛符合黄金分割率，它是宇宙能量的一部分，我也是这一部分，我们是天人合一的，我应该拥抱它，那这样你肯定不会留下后代延续基因，而是被老虎吃掉。于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进化在你大脑里安装了一个阀门，也就是楔前叶和 DMN， 他们负责建构我的概念，他会告诉你你是独立的，老虎是危险的，你需要金钱、地位和领土。他把 99.9% 的真相全部拦截掉，只给你留下一丁点足以维持生存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极端状态下真相才会露进来。为此1954年赫胥黎创作了文学神作《知觉之门》，虽然当时这理论还停留在文学层面，但后来2021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神经学家罗宾·哈里斯用实验证实了赫胥黎的描述。在受试者和赫胥黎一样黑入大脑看见宇宙大意识的时候呢，核磁共振一显示，他们的楔前叶和 DMN 彻底熄火了。而当这门减压阀熄火以后，平时老死不相往来的脑区突然开始疯狂地建立连接，所有的界限在那一刻全部消失，你的情感区直接和视觉区握手，你的记忆直接在感官里喷发。这就是为什么受试者会产生通感，甚至能听见颜色、看到声音的原因。哈里斯教授还为此提出过一个更震撼的桑脑假说，认为人类在婴儿时期大脑其实是处于这种高桑的万物合一的状态，但为了让你长大，为了让你能高效的在社会里生存，大脑进化出了 DMN 这套防火墙，它强行切断了各个部门的联系，强制规定你只能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理智和自我。而且这个桑脑假说还竟然能意外解释你3岁前的记忆究竟去哪儿了，他们并没有消失，只是你现在的自我无法越过防火墙读取他们。而哪怕你在梦境中、在意外中读到了他们，由于他们的高桑属性，而你这个低桑的自我呢，也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只能感到一阵原始的闪光或者气味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样看来，所谓的总览效应呢，在桑脑假说下并不是什么外太空赋予了宇航员的超能力，而是宇宙真相一直都在我们脑袋里，只不过 DMN 减压阀把它给镇住了。当宇航员飞上太空，当微重力的物理性挤压了楔前叶，当杰森被踢坏了大脑，物理性的损毁了他的 TMN 通路，当埃本医生的大脑几乎停机， TMN 彻底断电，那个屏蔽了几百万年的真相才终于有机会像洪水一样瞬间涌入人类的意识，只不过他们很难读懂。而这反过来不也说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戴着名为自我的 VR 眼镜，生活在这个大脑的幻觉世界之中吗？这简直与《金刚经》中所谓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模一样啊。可是接着我们不禁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当真大脑的减压阀被彻底打开，无限的宇宙真相涌入大脑时，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如来真相呢？也许这竟然和量子力学有关，但它又是另外一种更加科幻的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回到现实，回到这张最恐怖的照片，这位孤独漂泊在虚空中的英雄还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话：当我在太空中放下金色面罩时，我感觉那个我消失了，那个面罩后的人不应该是我，那代表了我们所有人。我始终觉得这描述加上这地球浮出太空人悬浮的画面很震撼啊。或许了解了今天这一切理论，当你下次焦虑痛苦因为生活琐事感到窒息的时候呢，不妨试着闭上眼睛深呼吸，想象你正悬浮在400公里的高空，看着脚下那发光的蓝色星球。你会发现那个和你吵架的人，那个你讨厌的对手，其实也只是一段流经你生命的信息罢了。我们不是宇宙的观察者，我们是宇宙观察他自己的一只眼睛。对了，一时看不了雪山，但别忘了多看看大树。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爬山看树，这竟然真的有科学依据啊。